圣经常常告诉我们说，晚上门徒们打，为什么？晚上门徒打鱼多半是往深处去，把船开到一个比较深的地方。那么他们用打鱼的方法有一个方法，就是用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主来到加利利，现在呢，整个加利利周围的加利利人，不管是加利利人或者外邦，他们就像这个人海里面。结果有光，他们也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有光发现照着他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主就是那个人海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他为什么在加利利？他在加利利不只是他要做渔夫，他要得着一般和他一同做渔夫的，所以他就呼召彼得，所以他就知道雅各，所以他就呼召约翰，他是。就把使命给他，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九个月以前主对腓力说来跟从我，那个护照是生命的护照，但是现在这个护照是工作的护照，主给他们一个使命，主要他们来跟从他，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就在这一点上就做了主的工作，但是也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，原来整个的那个加利利海就告诉我们，今天主怎样的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怎样的叫我们知道，怎样的叫我们跟随他，那跟随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叫我们能够得人如得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会传福音，但为什么许多我们传福音没有果效？很简单，我们没有跟随。如果我们真的做主的门徒，所有跟从主的他都要做人海的渔夫，换句话说，他不只是渔夫，而且他是很有效的能够得着这些。如果你光是挂个渔夫的名，而你得不着鱼，什么有什么好处？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今天我们的主他要一些门徒来跟随他，如果他要我们来跟随他，他一定要我们做一个有效的人才的，我们就能够得着人，就像彼得、雅各他们得着人。那么怎么得着人？怎么得着人呢？那么好的加利利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这一期，你要知道秘诀在哪里。那第一，我们必须做一个跟随主的人，因为主说你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。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主给门徒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护照。那么说到这个打，说到这个打鱼的时候，或者说到得鱼的时候，像我们顺便要把那个整个的话，整个加利利海，我们再把它复习一遍。我们昨天提到了，但是我想我们可以再提一下。我们说过，在旧约的时候，在希伯来文里面，这个鱼只有一个字，这个字呢是从沙丁一直到把约拿吞在肚子里的大鱼，同样的一个字。因为旧约的犹太人他们对鱼没有兴趣，旧约正统的犹太人他们的时间多半是在耶路撒冷，他们的时间多半在犹太地，或者甚至在死海，就像有些爱色列人，你知道就在这些地方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这些人有神的话不错，但是呢，在旧约他们对鱼只知道一种，没有几个，根本不知道别的。那么一直等到我们主降生以前200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是完全神的工作，整个的加利利海周围就蓬勃起来，然后加利利海的渔业呢就变成迦南地的非常重要的收入，就是整个以色列国来讲，那么加利利海的不除了农产之外，除了农作物之外，那么加利利的鱼呢就变成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既然我们主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，那么可见门徒们在那里打鱼，可见那个整个的环境对我们来讲应该有很重要很重要的讯息才对。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，特别到今天，我们知道大概现在和主耶稣都差不多，就在地中海，就在加利利海里面有25种的鱼。那么这个海呢，大概深 是150英尺到40，大概是150英尺或者是40公尺。那么我们读圣经，大概就大家很熟悉，有一种鱼叫做提拉米亚。这个提拉米亚这种鱼呢，我们普通称它叫做圣彼得鱼。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主要打的。到今天呢也是如此。那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到底这个鱼到底被打出来有多少。那现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，那么根据现在的统计呢，每年我们这种鱼呢大概是三百吨。那其他的那种鱼呢大概是1000吨，这就是今天的价格。那么我们猜想说主耶稣那个时候呢，大概那些鱼呢也是非常非常。那么这些鱼分布的地方，我们说今天早晨已经说过了。那第一个鱼最多的就是在他们的故乡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和腓力的故乡，就是这个伯塞大。那伯塞大原来就是渔村。那么这个伯塞大事实上是约旦河进到加利利海的一个入口。那就是因为是约旦河进到加利利海的入口，那么从约旦河那里会带来很多的有机的东西，有生命的东西，那就变成鱼的食物。所以鱼哪里有东西吃它就往哪里去，所以最多的鱼的地方那么就是在他们的故乡，就是伯塞大。那么还有呢，我们说过有几个地方有温泉的，那么比方说在加百农的附近，很明显那里有7个泉。那么那个泉呢，特别到冬天的时候，那么叫附近的海域啊，附近的那个水域变得非常的温暖。那么我们刚才说过，圣彼得鱼严格说来是个热带，但是呢，不知道怎么，现在他们到了这里，所以特别他们喜欢到了冬天的时候呢，他们很容易集中在哪一带，很容易集中在有温泉的地方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复活以后，这个门徒们打电话，这一条鱼没有，结果呢，主耶稣说：“你把网撒在右边，结果是100。”那么本来呢，一个晚上都看不见，结果主耶稣一吹口哨，153个人都出来了。这是我圣经没有说吹口哨，意思就是说，只要主耶稣一句话，你看那个附近本来就是很多的鱼族集中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大概那一带可以说是鱼很多。还有我们说过，在9点钟的地方，那么也是有一道的满足。那么同时呢，在8点钟地方靠近提比亚南边的地方也是鱼比较多，还有我们说过在3点钟的地方也是鱼比较多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呢，圣经就给我们一个非常有趣的图画。这幅图画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得人人得鱼，因为圣经里面四福音里面告诉我们有几种捕鱼的方法，有几种捕鱼的方法你能够得这个鱼的。那么如果我们注意仔细来看的话，我们就晓得这些呢，可以说就是我们主示弱要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启示。那么第一种打鱼的方法就是钓鱼。那么你还记不记得，这个就是我们主叫彼得去钓鱼的。那么我们要知道，彼得的一生呢，大概网鱼的时候比较多，他钓鱼的时候很少。这个钓鱼呢是一个对一个的，钓鱼不是一下子，普通我们的网鱼是一个网下去可以有很多条鱼进来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说在四福音里面很明显有一次，那么这一次你知道是彼得闯祸，那个时候他们刚刚从黑门山下来没有多久，在黑门山他们所看见的异象不见一人，是见耶稣。那不止如此，注意天上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爱子，你们大家听他。”所以我想彼得在那儿已经学了很深的功课。那么现在呢，到了加百农，那按理来讲，如果你真的有变化山的意象，你真的学了美好的功课，那么你现在应该知道，我们的主单要听他，而且不见一人，只听耶稣。你的心里面是不是只有我们主？那结果没有想到，一到了加百农，彼得就摔了一跤。原来有人呢要来收水，那么然后人就问他说：“你们的先生纳不纳税？你收不收税？你们这个缴不缴税？”但是我们知道，这一次来收税的人呢，不是收国家的税，不是收罗马的税， 圣殿，他们为了维持圣殿建的费用，所以每一个犹太人呢，他们都应该纳税，纳多少呢？纳半个舍客，每一个人都是如此。那么大家都知道那段故事呢，结果收税的人来到这个加百农彼得的家里，他们就问彼得说：“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？”所以这个丁税事实上就是殿税，就是说你先生不纳那个半个舍客了吗？那结果呢？如果彼得真的看见那个异象，如果彼得真的学了美好的功课，不建议人去见耶稣，而且主说你们要单单听他，那么他应该很容易的说：“你等一下，让我进去问一问。”彼得没有这么做，圣经说彼得说：“那彼得立刻就做了主张。”所以你看见，他应该问说：“我去问我的头家。”结果现在你看见彼得就是那个头家，人家问他说：“你先生不纳丁税？”那这句话要你的先生来回答，结果彼得回答，彼得就是抢先回答。彼得好像游戏里面专门讲的，那么等到人一问他说：“你的先生不纳丁税吗？”彼得说：“纳。”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彼得的难处。那么纳完了以后，他就进到屋子里面。那这个时候圣经说，耶稣先向他说：“我们主先发制人，先对彼得说：‘西门，你的意思如何？’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、丁税？是向自己的儿子呢，还是向外人？那当然向外人。”那么这个殿税，殿是什么？殿还是指着神的居所，所以现在收殿税的人就是神自己。那么神收税的时候是向外人呢，还是向自己的儿子？所以一面很明显的，彼得刚刚承认过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这是你说的。然后过了一个礼拜以后，一同到黑门山上去，他的确看见了，本来以为有亚摩西以利亚和主耶稣，结果有云彩遮盖他们，他们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，而且他们听见声音说：“你们单单要听他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从此以后只有主是我们的王，连彼得、连摩西都不是，连以利亚都不是。摩西在主面前站不住，以利亚也站不住，彼得也站不住。所以如果有人会说你的先生纳不纳税，你要说等一等，我要问他，你要问他。但是因为什么？你看见彼得很快就做主了，而且这一次非常严重的。彼得这次犯的错误，不光是因为他抢答了，而且这一次把我们主完全带走了。如果你说那的话，换句话说，你把我们主放在外人的地位，但是你前不久你刚刚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所以这一次彼得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错误。但是呢，我们的主要训练他，所以他们彼得说：“彼得说是向外人，也就是说，既然如此，儿子就可以免税，所以我不能，我不该纳这个丁税。但是呢，恐怕触犯他，所以主就对彼得说：‘那么好了，你呢就往海边去钓鱼，你把先钓上来的鱼啊拿起来，开了他的口，你必得着一个舍客勒，原来是一个舍客勒，那么可以拿去给。’”他们做你我的税，因为半舍客的是彼得，半舍客的是主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你去钓鱼，但是我不给你这个，你呢一定要去钓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圣经里面很有意思的一段，告诉我们说，现在主要彼得学一个很深的功课，这个功课是很难很难学。我想彼得恐怕一辈子从来没钓过鱼，他虽然是网鱼的人，他一次就需要你一次就是不知道多少条鱼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一面主要教导彼得，不错，你是一个渔夫不错，但整个基本得人的原则或者得鱼的原则是从一对一开始的。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不传就算了，我们要传福音一定要200人、300人来说，如果光是小了3-4只我们就不传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在得鱼的好几种、好几个、好几种心、好几种可、好几种的捕鱼的技术里面，有一个就是钓。现在呢，主要彼得学钓鱼的功课，虽然他是渔夫，现在主要让他从